True.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然后如果方便的话，帮我换一个，可以这换一个那个麦克风，在后面不能夹。那个 Carol 姐，我们看上面也可以。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不是，他有了，哎呀，我们一起来唱。万物的结局已经了，
所以我们要谨慎自由，听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是相爱，因为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互相宽待，无法怨言，个人要照做彼此服侍，做身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身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这首歌应该不是很难哈，既然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的节拍就要一样。
好。
好，再一次哈，万物的结局尽了。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尽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互相宽待，不发怨言，照做恩赐彼此扶持，做身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做身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好，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天父，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段时间，好让我们能够因着你爱我们、拣选我们的缘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来认识真理。我们恳求你，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主当第一个世纪信徒们所受的苦难，我们就为他们感到痛心。今天我们看见我们肢体、我们的弟兄姐妹受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因此为他们痛心，但是我们不害怕，因为你的话里面这样子应许我们，你是荣耀的主，你是再来的王，我们可以凭着你的恩典过我们在世的生活。我们就恳求你，接着今天我们再次来读你的话，让我们得到这样子的鼓励，让我们看见这样子的盼望。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谢谢 Carol 姐。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要开始，要连续两个礼拜我们来看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讲到彼得，耶稣的门徒之一啊， 然后呢，你们一想到彼得这个人，第一件事情你们想到什么？没有标准答案。彼得发生过很多很多事情，不仅在福音书里面，还有在使徒行传里面，甚至在保罗书信里面也提过。一提到彼得，你们想到什么？三次不认耶稣，非常好。耶稣门徒大弟子啊，竟然这么不争气。好，还有没有？提到彼得，你们想到什么？来，牧师，啊，大声一点。很直，怎么这样叫？什么叫做很直？哦，就很快就讲出来哈。那唐牧师呢？一提到彼得，你想到什么？传福音给外邦人的那个意象，非常好。他是这个在传福音的这个整个的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就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曾经提过，还有没有？啊，有福音书里面的，有《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还有没有提到彼得？你们想到什么？父吗？对，对，在其他的门徒还很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这个那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彼得不仅马上回答，而且他回答出来是100%正确的答案，太厉害了。还有没有提到彼得？你们想到什么？醒过来没有？来，赶快给我一个答案。
5000个人得救，
非常好。三次不认主，但是第一次大型布道会就3000人信主，太厉害了，圣灵给他的能力。还有没有提到彼得？你们想到什么？他跟耶稣这么亲近，除了他不认识主，除了他回答标准答案，他还做了些什么？会主训呢？对，传说彼得他的殉难的方式是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不配跟主一样钉在十字架上。好，来看这个图，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哪一国人画的图吗？韩国人画的图。这是什么图？这是什么故事？谁行走水面？先是耶稣行走水面，然后呢，彼得说我也要，所以他有没有走？走了。然后呢，走一会儿就掉下去了。为什么掉下去？信心不够，因为他把眼睛从耶稣身上转开了。啊，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是韩国人画的图。你看他的帽子，仔细看的话，他们两个戴的帽子是不一样的。对韩国人来讲啊，你戴帽子，你戴的那个帽子，那个上面那个高度，还有你那个帽檐有多大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彼得他有信心，可是他信心不够；他很有勇气，可是他勇气不够。但是这都是在五旬节之前的事情。五旬节之后，他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他的是我按的什么啊？他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他蛮有能力，在传福音、在建造教会的历史上，他扮演非常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今天就来看，来，如果大家没有讲义的话，记得拿一份。我们一起先来看我们的作者彼得。那我们今天跟下个礼拜我们在看彼得前后书的时候，请我们一起，我们来学 这两个重点啊。如果你的你手上有讲义，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或者是你可以看投影片，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句。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重点是，我们要在恩典中活出圣洁，殷勤中等候主来。在后书是在殷勤中，我们要等候主来。好，我们在看这个彼得的时候，首先呢，你可以看见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他有很多不同的名字。首先，你可以一开始的时候，他被称为西门，然后耶稣称他为基法，就是石头、磐石的意思。然后在希腊文中，就是希腊文的彼得。然后呢，福音书里面常常以西门彼得来称呼他。然后呢，他是跟他的兄弟安德烈一同接受呼召，本来是一个渔夫。然后呢，耶稣呼召他，然后托付给他，给他一个应许，说你现从今以后要得人如得鱼。然后他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之一，然后他首先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呢，他跟耶稣的亲近到什么程度？就是他耶稣登山变相，也彼得在其中看过。然后呢，在耶稣受难之前去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彼得也是在其中。然后耶稣被捕受审，啊，这么危急的时候，这么遭难的期间，就彼得一个人偷偷的跟着到大祭司家里去看，看想要知道说到底主会发生什么事情。虽然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三次否认他认识耶稣，但是他一开始的那个关心主的那个心情，是我们应该要看见的。然后之后呢，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的最后一章，彼得三次不认主了，耶稣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之后，彼得这群人回到加利利去打鱼。那在打鱼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岸上，他们认出是主来。这个时候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那彼得怎么回答？当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怎么回答耶稣？耶稣怎么回答？彼得怎么回答？你知道我爱你。三次。那你们想想看，这三个次的回答，他是像以前那样子很快的很大声的就说出来的吗？是。有没有人有不一样的感觉？不要忘记哦，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啊，然后主还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他这个时候还会再很大声的说，是的，我爱你，你知道的，是这样子语气，还是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的。但是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语气来回答，他三次都是肯定的回答，而且三次耶稣都托付他，耶稣交给他一个什么任务？耶稣交给他什么任务？要喂养我的羊。今天我们来再来看彼得前后书的时候，我们来想想看彼得这个人啊，他过去发生的事情，他之后发生的事情，然后再来想他这个生命的改变，然后以这样子的心情来读今天他所要告诉我们的，在彼得前后书里面所写的这些话。然后呢，这个受了耶稣托付的彼得，三次肯定的跟耶稣说我爱你的这个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蛮有信心跟能力，一次布道三千人信主啊。然后呢，是不是从此以后大家又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没有，马上逼迫就到了。首先就是从他们这几个使徒开始，他跟约翰去医治了一个人， 可是这件事情让这个犹太人的领袖非常的不高兴，然后他们就被抓啊，然后就说不可以传耶稣了。然后呢，几次都是被抓进去啊，被打呀，啊，甚至还有这个马上隔天就要受死刑了。半夜那个天使还把他叫醒，说：“哎，彼得起来。”他还迷迷糊糊的以为这个还是在梦里面啊。他经历了这些事情，然后呢，他也受神的托付，首先迎接外邦人进入神的大家庭。然后传统的说法就是像刚刚 Kiro 姐说的，他是以道钉十字架的方式殉道，他在罗马被捕入狱，然后在那里殉道。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像当初耶稣告诉他的说，你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好，然后我找到一张图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楚，这上面这一张就是传说中彼得进的那个监狱啊，就是这样子。这个豪华吗？这个监狱看起来怎么样？看起来怎么样？看起来怎么样？空气还好。空间很大，看起来而已，可能实际上没有感觉那么大。而且这个是在那个他们的监牢啊，不是像那个美国的监牢这样子，是那个地上建筑，这个应该是在地底下的，所以这个空气好不好，我想有一点问题。然后呢，在这个监狱离这个监狱不太远的地方，就是现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这个大教堂看起来怎么样？很豪华，很荣耀啊。这中间只差了2.7嘛，就是差不多我们家到教会的距离。彼得从监狱到彼得成为一个信仰的领袖，中间只有2.7迈，但是这一段路是非常辛苦的路，但是这条路不是他一个人走。不要忘记五旬节，不要忘记在那个圣灵充满之后的彼得是一个不一样的彼得。就算他是曾经到过这个监狱里面，他也能够靠着神的能力，靠着圣灵，他能够成为一个信仰的领袖。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他在写这封信的一个他的出发，他以什么身份来写的。他首先他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那在后面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以长老的身份来劝勉信徒。然后呢，在这两封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提醒当时的信徒，他们当时候面对的一些情况。然后呢，他还要见证耶稣的荣光，因为这是他自己看过、经历过的，所以他要见证出来。那不仅他要见证耶稣的荣光，他见证耶稣的受苦。为什么？因为当时候的信徒面临的就是非常切身的这个苦难，在内有假教师，在外有逼迫，那他们怎么样面对这样子的环境？彼得选择的方式，他所选择要传递的信息，就是见证耶稣的荣光跟耶稣的受苦。这里有讲义啊，你们可以自己来拿。然后呢，不要忘记彼得还是彼得耶。彼得虽然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可是他那个勇往直前的那个个性还在，所以你可以在里面看见，就算在那个 逼迫很真实的那个情况当中，在那个假师父假教师的那个迷惑很真实的情况当中，他仍然是非常勇往直前的，他讲话的口气是肯定的，他不是像约翰这么温柔，他不是像保罗一样就跟你讲很多很多很深奥的道理，他就是很直接的告诉你，耶稣曾经受难，今天我们受难不要觉得这个是奇怪的，也不要觉得害怕，因为耶稣是受难过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以为是大喜乐，这个是我们的荣耀，这是我们的喜乐。他可以这样子蛮有信心的勇往直前的继续的说，但是同时因为他是受托付要来牧养这群羊的人，所以他就是牧羊人，他是一个牧长，所以他在这些勇往直前大声疾呼的口气之后，还有那个满满的关怀跟爱心，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一个牧者领袖的榜样。他有没有辜负了耶稣的托付？没有。耶稣托付这一群羊给他，不是只是他要他抱着羊而已，在他抱着羊的同时，他还要成为他们的领导，带他们到青草地上，到可安歇的水边，因着耶稣的名引导这些羊走义路。然后我们再来思考这两封书信啊。有人说彼得是渔夫，肯定教育水准不是太高，那怎么可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这么优美的文词啊？我们很感谢神，彼得不是自己一个人，是不是他有一个同工团队啊？就像马可福音，就是他口述，然后呢马可帮他写下来，这两封书信呢也是有人帮他写。彼得说出来之后，我们相信第一封书信是希拉来代笔的，第二封书信可能代笔的人有不一样的人，但是他有同工来帮助他，他是一个团队的服侍啊。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收信人。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彼得是要写给散居在这个西亚地区五个省份的信徒啊。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在你的讲义的最后一页，或者是在投影片上面也有。耶路撒冷在这里，在地图的右下角啊。他们那个福音往上传，在犹大全地传完了，到那个撒玛利亚，然后再往这个亚细亚，就是现在所谓的小亚细亚这一块地方，然后有几个省份，不一样的省份，比如说有亚细亚，有比推尼，上面的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基利加这几个省份。今天的收信人，彼得书信的收信人，就是这个地带的信徒。那这些地带的教会怎么来的啊？有一部分是这个保罗宣教旅行当中所建立的教会，那也有新的信徒在领受福音之后回去建立的教会，比如说像哥罗西亚、老底嘉这些教会。好，那另外一个讨论引起争论的地方，就是到底这些信徒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有人说是犹太人，因为说是分散啊、寄居啊，因为他们本来绝大部分的犹太信徒都在耶路撒冷，因为受迫害所以迁到这个地方来。但是也有人说不是，这两封书信的对象是外邦信徒，因为第二章里面有说到说从前算不得子民啊，没有一个外邦人可以算作是神的子民，因为我们是外邦人，那现在因为信了主，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算作神的子民。然后也有在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有一节说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我们过去以外邦人的身份随从外邦人的心意，但是今天已经不一样，有了新的身份啊。那我先把这 第三点讲完，这两封书信应该有相同的读者啊，就是前后上下级，所以到底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这两封书信的所指的信徒到底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外邦人，觉得是外邦人请举手，三票，觉得是犹啊四票哈，觉得是犹太人的请举手。这些没举手的人是，还有第三种人吗？蔡弟兄，不知道。最好的答案就是什么？都有，都有。在初代的教会，在第一世纪的教会，通常教会里面都有犹太信徒，也有外邦信徒。啊，哪一个？那个教会的那个比例怎么样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很明显知道，就是外邦信徒以跟犹太信徒要一起是敬拜神的。那今天当我们这些后世的信徒再来回头来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们也不因为说他如果当初是针对犹太人写的就表示跟我们没有关系。神的话有就是在当下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环境都有它的应用性的。好，所以到底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就说都有，然后呢也都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好，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背景，它的时间差不多是在西元前64到68。为什么讲64到68？64是已经是尼禄皇帝在统治这个罗马，然后这个罗马城的大火，然后他把这个罪啊归到这个基督徒头上来，所以逼迫开始。然后68年是这个逼迫的最高点，他们一般的传说是在那个时候彼得受难的，所以时间差不多是在这当中。然后地点呢，彼得自己说他在巴比伦写这封信，所以巴比伦到底是指什么地方，有几个不同的说法。有人说这是在埃及的一个城市，然后传说就是在埃及的当地的教会那个 Coptic Church 他们的这个传统的说法是彼得曾经去过那里传教。然后呢又有人说这个巴比伦就是当初在两河流域的那个巴比伦啊，今天的伊拉克，这是就是按照字面直接的解释。传说啊，彼得曾经去过那里，但是问题就是没有看到其他的证据来做他的支持。然后呢，最后一个说法就是，这就是指罗马。为什么要这样子说？说把罗马不直接讲说我在罗马，而是要讲说我在巴比伦啊？彼得为什么没有这样子说？因为首先他不太想让很多的人知道他在罗马。不想要公开身份，还想要做那个隐藏的身份，不想要那个招惹太多的人的注意。然后呢他也用巴比伦来比喻这个罗马这个城市啊，很已经走上那个败坏的路。所以我们基本上都能够接受的，比较多人能够接受的就是这两封书信是在罗马，就是彼得所说的巴比伦写的。那为什么要写这两封书信？首先我们想想看，在这个时候公元后60几年的时候，教会大概成立多久了？这些小亚细亚地区的教会成立多久了？成立多久了？很简单啊，就非常简单的数学，不需要给我准确的数字，大概成立多久了？有没有我们教会这么久？没有，顶多30年，应该是没有那么久，很年轻的教会20几年。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很真切的，是很严重的。所以这些使徒必须要用书信来鼓励，而且呢常常要跟他们讲清楚 他们所信的是真的，是可以继续信下去的，然后还要帮助这些信徒们不要再盯着眼前的苦难跟挑战，把眼光看远，看到那个更美的盼望。这些书信帮助当时的信徒把眼光放远，也要帮助今天的我们把眼光放远。那同时彼得他很有资格来写这两封书信，怎么说呢？他自己啊很多次受鞭打，下监牢，所以呢他可以来鼓励这些信徒，他们所面临的就是这样子的挑战，很可能就是要下监牢受鞭打，甚至为主殉道。他可以说，大胆的说，有这个决心的说，你们所经过的这些是火炼的试验，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而且啊，他还要鼓励这些信徒说，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我想我们今天很难很难这样子的说出来，说我今天受苦难是一种祝福。但是不仅仅在彼得书信里面他这样子告诉我们，耶稣的八福里面是不是也这样子提醒过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然后呢，彼得还要提醒我们，我们在试炼中啊，我们就经过的这一些很痛苦的苦难，甚至会丧失生命的这些苦难，是暂时的忧愁，但是经过淬炼的信心是比金子更显宝贵，它让我们的眼光看到永恒，说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所以我们可以比一比暂时的忧愁，还有在耶稣基督面前得着的称赞、荣耀、尊贵，那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可以比较能够承受了。然后同时在这些苦难来临之前，不仅仅彼得在这样子的鼓励他们，耶稣自己也告诉过门徒，也曾经这样子的预示过，说你们这些苦难是一定会有的，但是耶稣还给他们一个更大的应许，就是我耶稣自己是胜了这个世界的。耶稣要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的平安，但是我们是可以放心的，耶稣是胜过这个世界的。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彼得在这两封书信当中哈，再三肯定的这个信仰的确实性。怎么叫做信仰的确实性？不是你感觉怎么样，而是说你所信的是有根有基，是有凭据的。首先他引用的见证人呢，有先知受圣灵感动所说的预言，还有他自己这个亲眼见到的这个见证人。然后在当时他们遇到的挑战啊，异教邪说昌盛，这个苦难逼迫很真实，但是彼得再一次来提醒这些信徒，他给他们一个新的眼光，要他们看见自己的身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翻到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现在在进入这个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之后，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现在不再是只是分犹太人、外邦人，让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新的身份。我们一起来看前书第二章跟第二章的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出黑暗、出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好，这里有几重身份，我们来数一下。首先，我们现在是被拣选的族类，然后我们还是有君尊的祭司，然后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就这四个身份来想一下，这四个身份有没有什么共通性？共通性，这里四个身份让你想到有什么特点？都跟神有关系，非常好。这是一个主轴，都是跟神有关系的，非常好。还有没有？神的属性跟神的属性有关，我们可以看见什么？神的圣洁啊，神是有主权的，因为他有一个国度，然后他有子民。好，然后他要我们成为这个君尊的祭司，因为他是那个在上的神。还有没有？非常好，在这四重身份里面，我们还看出什么共通性？首先，如果我们就用这个被拣选的族类来看好了，所谓叫做被拣选的意思，就是说有一群人是选出来的，然后呢，还有另外一大群是没有选出来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君尊的祭司，当初以色列人里面有多少人可以当祭司？是人人都可以当的吗？只有一族里面的一家一派里面才可以，只有那一点点的非常非常少数人才可以当祭司的。然后圣洁，当我们每次讲到圣洁的时候，我们都想到一个词叫做分别为圣。圣洁的意思不只是说很干净而已，而且是要分别出来。然后叫另外我们看到第四个身份，属神的子民，它的英文叫做神的 possession， 我们是属于神的产业。所以这四重身份里面，是不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有这样子的身份，只有特别的这一群人是分别出来。还有没有？还没有什么共通的点？这些身份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是平民老百姓的身份，还是君尊有威严有荣耀的身份呢？再来想想这些身份啊，是你自己可以赚来的吗？或者是你凭着你自己的什么可以得到的吗？这些身份是不是都是给的？怎么样给？怎么样得？就是一个恩典，没有人可以赚的，没有，甚至没有人可以凭着你的传统，凭着你的血缘。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再提到这，仔细来看这四重身份的时候，我们来看，我们可以看见它的更深远的意义。所以呢，为什么彼得要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身份？因为当我们认清楚我们这样子的身份之后，我们才能够做接下来那件事情。什么事情？神叫我们要怎么样？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身份，这一句话要成为我们新的人生的价值跟人生的目的。今天我们就算面对苦难，就算面对挑战，我们要回到我们的身份，回到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因为当我们有清楚的看见，看我们清楚的定位之后， 前面是怎么样的苦难，我们都可以不用害怕。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身份，让大家很快看一下这个大祭司的这个图片，我们下个礼拜希望能够花多一点时间来看啊。然后在你的讲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书跟后书的大纲，虽然它这两卷书信都不是很长，前书也只有五章而已，可是它分得很细，就是说它每一个小主题就是很短的一个篇幅，然后这五章里面涵盖了很多很多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来看哈，当初他们到底面对了什么样的苦难，当在罗马政府他们看宗教啊，他们是可以接受一些宗教，比如说犹太教他们可以接受，但是基督教他们不能接受，所以当时的信徒需要做一个决定，尤其是那些原本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要决定就是我到底算现在算犹太教还是算基督教，因为当他们说我如果算基督教就是我要面对迫害，我可能会受难，所以这个苦难是很真实，这个逼迫是很真实的。你要罗马的几个皇帝开始逼迫基督徒，有些把他抓起来，比如说像尼禄皇帝抓起来把他丢到竞技场去啊，让他们跟野兽搏斗，还有把他们绑起来那个当做火把烧啊，在他宴乐的时候当做照明的方式。然后在公元后七十年的时候，提多将军甚至把耶路撒冷城整个城都毁了。他们面对的苦难是真实的，但是神给我们的盼望也是真实的。彼得在那个时候对信徒的鼓励今天还是可以用在我们身上，但是你会说我们好像还没有遇到这么大的逼迫，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耶稣提醒我们，我们会为他的名受逼迫，这逼迫的程度或许不一样，但是我们一定会受逼迫。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彼得在彼得前后书里面给我们的提醒，然后他把我们的眼光引到那个永远去。那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王庆弟兄已经给我们数了几个特别的日子哈，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今天是 International Day of Prayer for the Persecuted Church。 什么意思？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的教会，许多地方的教会受到逼迫。我们看这个地图，这些有颜色的地方啊，就是受逼迫非常严重的。那因为这张地图的那个年代已经稍微久一点了，已经是三年前了。如果是现在的话，那个也许中国的颜色会再加深一点，也许苏俄会开始有一点颜色了。好，这个是基督徒所处最危险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绝大部分是在穆斯林的国家，基督徒受到非常大的迫害。你不可以让人家知道说你是基督徒，你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话，这个前面路会很难走，可能甚至会丧失生命。那我们怎么样来为这些基督徒祷告？或者，我今天不要用基督徒这个词，我们怎么样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怎么样来为我们的肢体祷告？也许你可以看的，你可以很容易的看你左边的人，看你右边的人，说你是我的弟兄，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手足。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也把那些在那个很遥远的国家的那些弟兄姐妹也看作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也看作我们的肢体？当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怎么祷告？他们自己说不要为我们祷告，请与我们一起祷告。为什么叫做与他们一起祷告？因为如果我们是为他们祷告，我们常常会祷告错。我们祷告说希望他们能够平安，他们的逼迫能够减少， 但是他们要的祷告是什么？当他们在面临那个很真切的威胁的时候，在他们面临就要为主殉道的那个刹那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站立得住，仍然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三节这一段话，在投影片上面。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三节，请。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这句话提醒我们什么？告诉我们，那些人不要把他们想作是很遥远的，要想说你是跟他们一样同受捆绑。不要想说他们是在远远的地方受苦害，要觉得好像是你跟他们一样受到那个真实的痛、真实的害怕、真实的威胁。那我们下面有一段非常短的影片，我们一起来看。于晨，请麻烦。还有最后一张投影片，上面有我们祷告会的电话号码，就麻烦大家记一下。在结束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请杨长老来为我们祷告？最后一张投影片，最后一张投影片，杨长老，请为我们弟兄姐妹，也为我们受苦难的弟兄姐妹祷告。
好，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谢谢主，你保守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国家里面，主让我们有生命气息，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听你的话语。但是还有很多受逼迫在苦难当中的属于你的儿女们，主你纪念他们的劳苦，也纪念他们为主做美好见证的时候，你赐给他们力量，让他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们知道主你一直在他们中间。主，我们只是求圣灵来教导我们，也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亲戚啊，主求你给我们一颗传福音的灵，主让我们有紧迫的那种心智。主，我们不晓得有多少的日子时间可以传福音，我们也不晓得有多少的时间我们的亲戚朋友他们可以听到福音。主，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成为你光明的子女，让我们能够在这弯曲变扭的时代，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站立得稳， 也在我们这个国家往下坡走的时候，主啊，你来怜悯我们，求主也赦免我们在这个国家所看到的一切的罪。主，你也是让我们成为你圣洁的儿女，让我们分别出来，主，让我们定睛的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盾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你帮助我们，常常我们不能够，自己能力有限，智慧有限，时间有限，但是主，你是那无限的主，你是那万能的主，你就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可以在你给我们的使命上面，主，我们能够不辜负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常常结出福音的果子，是讨你的喜悦的，因为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敬拜你，我们可以亲近你，我们可以依靠你，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支取力量。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成为圣洁的子女。主，我们能够来影响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求主给我们一颗传福音的灵，给我们一颗爱别人灵魂的心，让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安静在你的里面，我们就可以支取力量。求主来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求主也来祝福你自己每一天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成长，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
今天晚上啊，8点钟我们还是有圣经研读班的祷告哈，我们欢迎弟兄姐妹啊上来跟我们一起祷告。那个祷告的电话在你们的讲义的后面啊，请大家啊，假如你们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给我哈。啊，我的电话在我们的通信录上面啊，求神赐福大家啊，有一个得胜的一周啊，谢谢大家。
祷告会电话号码第二个，请大家记一下哈。